生活是一切感官的集结，
给实践者幸福，
给创造者满足，
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
体验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钟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发展委员会的陈美玲主委，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林蒙祥主任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讲要把自己做好，就要讲到地方创生了、啊、对不 对
因为我们的地方一定要好起来。
没错，我们常很熟悉一句话叫做越在地越国际、嗯、刚刚主委也说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对，
所以在国发会这边也关注到地方创生，
对，
所以请主委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国发会这边地方创生的一个战略规划跟它的成果。
好，地方创生我们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去切入，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人口结构的大变化、
嗯、
就说台湾的人口红利到2027年就没有了、嗯、另外我们的出生率我想大家都知道2018年以后就开始往下掉了、
嗯、
然后高龄化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了、
嗯、对，
而且2026年我们的预估大概就是超高龄社会了、
嗯、
那台湾可能竞争力需要的一个人口数可能就丧失掉了、嗯、这是第一个人口结构的问题。
是
第二个是台湾的整体发展，过去政府还是比较重北轻南、嗯、重西轻东，
还是有差距、
嗯啊、所以城乡的落差还是非常大、嗯、
对，
那我们怎么样去透过数位让偏乡不再是偏乡、
嗯嗯嗯、
而且刚刚讲的越在地能够越国际，把它的高度把它拉高。那过去的做法上面政府对地方都是我给资源啊，你去建设啦、嗯、或者是、啊、我给你一些补助你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嗯、可是呢因为建设人如果离开了、嗯、那个建设就变文资管，那你给补助呢那都是短暂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要让人口能够回流，他必须要自己可以去养活或者创造就业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诱因、
嗯
嗯、那怎么样让产业能够起来呢，我们就要去发掘我们的 DNA、嗯、而且这个特色是足以来养活一群人的、
嗯、
然后让人口回流，所以产业就变成在地方创生里面很重要、嗯、那地方创生就以产业来做核心、嗯嗯嗯、以人为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呢去创造台湾均衡的一个目标、
嗯、
所以我们有五支箭、啊、第一支箭呢我们就改变过去的方法，我们希望企业能够回乡投资、
嗯、
而且你投资以后你就可以跟被投资者产业或者这个年轻人你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共生的关系。那第二个呢是要科技导入，我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所谓的农产加工一级加工、嗯、二级加工、嗯、这些现在都必须要用数据，然后数据来分析怎么样让我的产量能够控制，不要一下产量太多、
嗯、
价格崩跌，
对，
一下又产量不足等等、嗯、所以科技导入一定要放进来的、
嗯、
那第三个呢我们希望产官学研社要共同来努力、
嗯、
那各位可以知道以前前面四个各位比较常听、
嗯、
我加了一个社就是社区、
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一定要在地化、
嗯、
你要在地的人你才有那个意识，你知道说我所在的地方应该怎么发展、
嗯、对，
所以一定要把社区拉进来、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第四个呢是所有的资源必须要做一个整合，我们过去常常有很多政府补助的事项，有的人很会写计划书啊、嗯、
对，
所以同一个计划好几个部会他申请到很多钱，
没错、
哦、啊，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样那我们希望说把所有部会对地方发展尤其在创生者这个部分的所有计划在国发会的平台上面做一个统合、
嗯、
那这样就会把钱放在刀口上，资源就不会浪费掉、嗯、
对，
这样。那最后一个呢是品牌的建立，我想台湾我们很会生产，
对，
很会制造，可是我们行销通路跟品牌、嗯、中小企业在这一部分是很不足的、
嗯、
所以我们希望把品牌建立、嗯、我们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品牌、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支箭。
听完有没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很厉害
对，而且大概就是把重点都已经很清楚的勾勒出来了、
嗯、
对，其实在日本的地方创生它那个地方啊、
yeah.
指的是人的创生，
对
对，然后产业的创生、嗯、刚才诸位都特别提到了、嗯、而且在2020年之后他们对于地方创生有新的针对人的部分有做调整、
嗯、
就是不再强调过去的那种移动或常住人口，就像刚才诸位提到的关系人口就可以，
对，
也就是说我可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住在东京、
嗯、
可是我可能周末我就飞到哪里、
嗯、
但是两边它都带动了
产业，我们这个叫二地居， 我们要推广二地居。那关系人口的部分也是我认为我们也会慢慢来做这个调整，因为它可以透过一个很大的 event 一个活动，让一些利害关系人在这一年当中他在这边一再的进出，我们就以濑户内海的那个艺术季来做案例就好了。他那个每两年办一次，可是呢他从策展开始到整个规划，然后开始制作那些展览品等等，每年就会有一批不同的人，这些艺术家的等等，他就要进驻。虽然濑户内海真正的常住人口不多，可是这个利害的关系人，其实在每年就有这么多人在这边，他就需要消费，
对，
然后你就可以带动你这边的发展出来了，这样。所以台湾也是需要这样子做。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人口的移动，不是年轻人返乡而已。那人口的移动就是二地居啊，我们讲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案例，就是延长寿先生，他在台东租了房子在那个地方，他告诉我说他大概是3到4天在北部，那另外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做公益的平台，这就叫二地居。那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回，不一定是自己的家乡，你可以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故乡，然后让这个人口能够聚集，那台湾的整体发展就能够起来，
是的，
这样子。
没有错，而且因为刚才朱也提到就是一定要导入科技，
对，
就是因为有科技导入，所以二地居的实现变成可能。
对
对。
刚才朱也提到，在北川富朗他所举办的这个大地艺术季，以及后来在承接的这个濑户内海的跳岛季，我觉得这个都非常有趣。是在他前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这个发端者，就是一个企业家五福总一郎。那当初呢，他就是在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了直岛去，所以他就发现说这里好山好水好无聊，因为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产业，所以呢，他开始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后来找到一位大家都熟悉的叫做安藤忠雄，安藤忠雄就有一个概念给他，他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概念叫做一岛一美术馆，然后呢由他来做出资，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开始有特色，后来吸引了草间弥生还有几位艺术大师，开始变成一个对海洋说话的祭典，那反复的周而复始的开始做运作。所以刚才朱也提到的那个可持续性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它滚动，然后可持续性，第一个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对，
第二个会让当地的人他产生文化自信，
是，
而且对于在地的那一种连结会更明显，第三个他会吸引到国际不同的人来，因为我们在大地艺术季或者是在跳岛季都看到很多让人家动容的就是志工，这些都不求报偿，可是他就来这里，然后一起服务，然后跟这些阿公阿嬷有很多的对谈，那这里又解决另外问题，就是高龄的问题，失智的问题，所以他们有好多可以诉说的故事，接下来就可以呼应文化部提到的国家文化记忆库了，我们可以把很多国家文化记忆都记述下来，我觉得这就非常的好玩。
哇，听到这个好想站起来欢呼一下
好热血沸腾哦
因为那个体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说故事要有故事性，这样子，
对，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比如说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就是说这次疫情之后台湾观光能不能回得来，这样可是我就发现我们的很多的新创的旅游平台，他们现在都开始在做旅游的规划，
对，
跟旅游故事怎么样去形塑出来，这样子。因为未来坦白讲，从欧洲来到台湾，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知道台湾人怎么生活的
体验，
然后体验我们这边的文化，还有我们的生态，
是
这种体验感受其实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地方创生跟科技很重要嘛，科技的导入，
对，
所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专家林主任主任也很关切就是地方创生跟科技的连结跟应用啦，所以可以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实际案例还有未来的怎么规划。
是，我们就生活上面来说，大家都希望到每个夜市都要有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对。
可是你又想要在一个夜市吃到所有东西，对不对？OK，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是地方创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当我今天想要一篮子的全部都提供给你所有的东西，对不起，你的特色没有了。可是当我今天只要坚持我的特色，而我没有其他东西时，或许人就不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地方创生走到后半部的一个尽头，这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必须要提出来的一个警讯。那第二个，如果观察日本它地方创生的一个工具，其实它借由的是三个 很重要的工具，第一个是科技，第二个是金融，第三个是信托。
嗯，
那科技就不用讲，因为他们终于知道科技在地方创生非常重要性，是因为非常多老人家他必须仰赖科技的辅助才能够去帮忙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非常多自动车、自驾车都是从乡间开始去服务可能一两位住在山上的人，他设定了这个部分让他可以行动。那金融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叫每个人都懂内嘛，他必须一定要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对价，这个对价可能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对价，我可能出了部分的一些经费来帮忙辅助，但是我们可以去创造更大的这个能量，所以就必须要再回到我们国发会的身上，就是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来统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科技嘛。如果在区块链的链接上，如果结合刚刚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这一个可能是数位经济的发展，可能是数位法币的发展上，那可以透过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一些工具，然后去作为现金或消费券或苦碰券或其他的方式等等，都可以透过区块链的方式去结合，以部分现金跟部分消费券的方式，在一方面给一点刺激，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协助店家能够在这段疫情之中先取得部分的现金流，让它先稳固。那撑过这段疫情之后呢，可能我们的民众就可以再拿着这一些相关的工具跟点数或这一些相关的通货再去做后半部的消费，等于是延后消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很类似什么，就是日本的第三支箭叫做信托。所以我们看到有非常多这个地方创生的艺术家，所以在日本有艺术信托跟艺术家信托，那这两个信托其实就带动了那个地方的艺术家能够有生存的可能性以及曝光度，他有机会活下来之后他就有机会去创造，有机会创造时他就有可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民众在各地旅游时他就会记得哦，这一地跟那一地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三个部分其实在目前科技的帮助之下，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现在的地方创生是必须要跨域交流跟滚动上面的融合，所以以往可能都鼓励学子回乡，可是鼓励学子回乡不是说他一定要在他的家乡里面受局限，不是，而是你要先去看看你的家乡到底是什么，然后从家乡出发去看看其他的地方是什么，你可能才有一些不同的获知，那再来慢慢就可以去跨域做相关的交流，然后滚动式的去做跟其他文化的融合，跟大家做接触，然后把这个不同的融合因子呢，能够回馈到家乡里面来保存原来的东西，以及在既有的发展之下能不能够跟其他的地方能够有不一样的发展，这样子差异化的这个文化蓬勃发展才能够让我们地方创生才有机会。
哇，就是听起来感觉国发会要做的事情好多好多真的横跨很多事情，而且要动员大家，不要说动员这件事情哦，从个人来说要跨到一个领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容易，
对，
特别是厘清自己要什么，就更不容易了，
对，
所以想请教主委，就是说在您历练这么多的职务哦，您在跨领域的时候您怎么样来处理这么多的差异性呢？
我自己是一直觉得绝对不可能局限在我们既有的自己的专业那个范畴里面，一定要跨出去了。就像我过去长期在法制的工作里面，我都还是跟同仁们都分享说，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各部会的不同的政策，我不能只看法律的条文，
没错，
我必须要了解他的政策到底方向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逻辑，然后我们才把它形成法条，这样才有意义，否则我如果为法条而法条，其实那是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其实未来的世界绝对是跨领域的，不管是科技也好，你将来的产业也好，我们说有上下游的链接，这个产业链垂直整合以外，你还必须要水平的整合，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比我们过去呢会辛苦很多啊，他们要学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像我们看现在很多的新创，虽然他是资工背景出身的，可是他后来他做的是比如说医疗的，或者他做的是电商平台的，他们就会发现就是说我还要有第二专长，甚至第三专长，这样子去做一些整合，这样
是，
所以跨域的学习跟跨域的未来的工作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是未来的必然，而且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再局限在自己自我那个范畴里面，那我自己呢，我是一直保持很开放的心胸，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但是呢你只要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去融入的话，能学多少是多少，有时候就是多聆听，那我现在 从年轻的这些创业家，我从他们那边也学到了很多、
嗯、
他们有很好的构想，很多创新的东西，如果只用我以前学的东西，我一定觉得这怎么可行。可是当你看到说他是有一个企图心，他也有一个强烈的决心想要去突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给他鼓励。另外我也跟这些年轻的新创说，其实学习失败才是你成功的基础，有时候不可能人一生都很顺遂的、
嗯、
尤其你在创业的过程，你一定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我技术很好，可是我可能不懂财务，我也不知道公司管理、嗯、这公司要怎么弄、嗯嗯、我怎么去管我的人等等、嗯、所以一定是跨域。
嗯，
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能耐。
哇，
听了主委分享，打破一些观念。以前大家说官大学问大就自己认为
绝对没有，
那我们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位并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 open mind， 是一个开放的心胸，然后持续学习。第二个是过去没有亲民的观念，那就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发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主委并不是这样子，他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反而是比较简单。所以哇，我今天真的收获非常的多，而且一直莫名的起鸡皮疙瘩当中，很感动。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创意，要给他好的一个引导，而不要去压抑他。有时候过程比那个结果还要重要，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改变，然后用放大镜去看优点，我觉得台湾的下一代是很有希望的。
太棒了，谢谢谢谢诸位。我们这个节目快要接到负面的评价了，因为节目时间大家都觉得太短都觉得有点依依不舍，一直想要延续下去，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请教两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您这样一路走来，我们的节目叫生活好漫游，
是
想请教主委也请教主任，就是您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以一个教育的出发者上面来说，我第一个我觉得是文化传承啊，因为整个生活开始是跟父母跟亲人都会在一起，那以往的父母或亲人他们的思考的逻辑跟的生活背景，我觉得我们要先去理解、
嗯、
那理解完毕之后呢，然后跟现在去做融合，所以我觉得文化传承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那第二步呢，因为现在目前科技上面的创新又是一个非常重要、
嗯、
所以你就必须要能够想办法从以前到现在去连接到科技创新、
嗯、
然后带动自己跟带动自己的家庭跟家乡呢，能够去拥抱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哦。
嗯、
那第三个我觉得还是教育扎根啊、
嗯、
因为他如果能够理解以前的失败点，以前的成功点，继而进取教训变成是现在他成长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教育的工作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优雅斜杠啊，优雅的可以去做好多斜杠的工作，那同时能够怎么样斜杠，我想这个是年轻人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够采取这三个步骤，然后优雅的能够斜杠，我觉得这就是个生活非常好的一个意境，也能够带动整个家庭去做不同的一个改变。
嗯，其实这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聪明工作优雅生活
被发现了吗？
对对对我们说成八个字刚好，太厉害了，
果然被发现了，糟糕。
是主委，那您怎么看待？
我比较简单哈、
嗯，
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种幸福。
嗯
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如果你今天晚上躺下来，明天醒来，
嗯、
那是又来了新的崭新的一天。
是，
可是你今天躺下，如果明天没有醒来，那就是你的一辈子、
嗯、
哎，所以我觉得感触也蛮深的哈、
嗯。
那所以生活其实就是幸福、
嗯、
我们就在这种幸福跟快乐的环境里面，对于所有的各种的现象也好、
嗯、
就是正面解读、
嗯、
逆向思考、
嗯、
好，给自己一个正面的力量。所以也必须说台湾真的是 Formosa， 好，生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就只带大家能够去探索、
哦、OK，
好值得落泪哦。
真的生活就是幸福幸福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每天都知福而惜福。谢谢。
好，我们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专家哦，再次感谢我们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陈美玲主委，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主任林蒙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好，谢谢智仁，也谢谢笑语，谢
谢，
谢
谢主持人，
大家晚安，
谢
谢。谢谢。